亲呢睡了，那睡了的意思就是他离世了，他死了，安葬了，葬在他父亲那边。所以那时候的王他们都有一个安葬的地方，所以一位王去世了，葬在这个地方，过后接下去他的孩子也会被葬在同一个地方。那今晚上我们来看是有两个王，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讲是约哈斯，第二个王呢是这位约雅斯王，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很相似，那希望呢在看的时候我们不会弄错。现在要投影的是一个地图，如果你可以看到在两个荧光幕上呢，你会看到，好，这就是以色列国的地图。那我找不到一个比较适合的有中文字，我就用了这个英文字，但这里呢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吗？因为它有一个号码1234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以色列国的地图。以色列国原本是一个国家，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第一任王是扫罗王。那你说在之前他们有没有王？记得在这之前呢，以色列这个国家老早老早的时候呢是被掳到埃及，他们在埃及住了整400年的时间，过后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，进入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，圣经用的是迦南地，那我们常这里说是应许之地，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。他们在自己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都有王在治理，他们也想要有王，他们求神为他们立一个人来做王，来带领国家。神应允他们的心愿，那神为他们兴起了扫罗王，所以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王。过后这个国家就由他的女婿大卫做王，所以大卫呢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任王。过了大卫呢，就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，所以所罗门是第三任王。在这前三位王的统治下，以色列国是一个国家，统一的一个国家。所罗门王死后，这国权呢就交给他的儿子，名罗伯安。就在罗伯安的手下，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两部分，北国和南国。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，在第三号有没有看到一个数字1234？在三号，三号的下面有一条线，有没有看到？可能太小了看不到，看到吗？可以看到第三号，然后下面有一条线，那就是把这国家分成两部分，北跟南两个国家。那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分裂呢？直接的国家的分裂是由罗伯安所造成的。如果我们打开到列王记上第十二章，我们就可以明白。请打开到列王记上十二章，我们的经文刚才是列王记下，那我们翻前面的一本书，就是列王记上十二章。找到，好，我为你读。 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罗伯安往示剑去。示剑是什么地方呢？若你看你的地图，那示剑就是第二号，对吗？有没有看到第二？因为我看不到这两边的哈，是二号啊，那就是示剑。罗伯安在示剑去，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，要立他做王。这是他的父亲所罗门王安息之后，那他要到那里被安立做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，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以色列人打发他去，请他来，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对他说：“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、负的重轭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”罗伯安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暂且去，第三日才来见我。”明就去了。好，在这次读下去之前呢，让我解释一下，在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以色列国有很多的建筑的工程，那你还记得最大的工程是什么吗？建圣殿，建圣殿，包括他的王宫，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那圣殿。那记得在建圣殿的时候呢，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劳工，所以他就招了百姓去工作。不但百姓需要工作，他们也需要纳税，因为你需要有金钱来建造这圣殿。在这种情况里头，以色列人感触到很苦，他们所负的轭甚重，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啊，就是这个缘故。那所罗门王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王，以色列人来见他，在来见王呢，他们有一位带领他们的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罗伯安，所以两个名字很相似。记得王是罗伯安，带领以色列人来见王的那个人是叫做耶罗伯安。他们就来见王，他们求王放松他们所负的轭，他们背得很辛苦，求王放松一点啊。那罗伯安如何答他们呢？他说：“给我三天的时间，三天后呢，你才回来，我就会给你一个答案。”第六节，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，说：“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这名。”第七节，老年人对他说：“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”那他 这些老人家啊，就是在他父亲做王的时候，与他父亲一起这统治国家的一群人。那罗伯安就问百姓：“对我这样的要求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出一些主意好吗？”那这些年长的官，我相信他们都是做官的哈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对他们说好话。”这里的好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就是照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，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好话啊，就是简单的说，直接的说，减轻他们所负的轭。好，罗伯安听了这样的话， 他有没有听劝呢？没有。第八节继续看下去，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，说：这名对我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，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他们。第十节，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，这名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负重轭，求你使我轻松些，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，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。十一节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重轭更重的轭，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蟹子鞭打你们。你看到两群不同的人对王说话，老人家说要向百姓说好话，年轻人说你的大拇指要比你父亲的腰还要粗，就是更加的苦待他们。他们的看法就是，你苦待他们呢，他们就会说服你，是这样吗？罗伯安听了这些少年人的话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呢就反了，在这反国家的结果呢，就造成国家分裂，变成北国和南国这两个国家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呢，有一次的这样的分裂，南北。那北国仍然称为以色列，以色列国。那它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，首都。那南国的首都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。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。那中国的首都在哪里？中国的首都在哪里？大家都说北京，很好哈。那马来西亚的首都在哪里？吉隆坡。请问新加坡的首都在哪里？你们很厉害，答得很正确哈。因为太小了，不需要一个办公的一个城啊哈。所以新加坡的首都就是新加坡哈。所以当我到别的国家，我说新加坡的首都就是新加坡，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啊。那还有很有趣，还有人告诉我新加坡的首都是乌节路。我不知道他哪里找到这个。我们知道乌节路是购物的地方了哈。他们把乌节路呢当作是新加坡的这个首都。好。所以北南两个国家，今晚的故事呢，就给我们看到北国的两个王。刚才开始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。父亲约哈斯，儿子接续他做王，名叫约雅斯。所以两个名字很相似，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希望自己也不会乱啊。好，他们是以色列国，就是北国的第十二和第十三任王，北国的第十二、第十三任王。请问还记得第一任王是谁吗？北国的第一任王罗伯安，对，有人说罗伯安啊，正确啊。记得所罗门之后是统一，所罗门之后就分成两国啊，因为罗伯安，所罗门的儿子不听老人言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国家就分成两个不同的国度，一个北国，一个南国。北国呢，就由这位耶罗伯安做王， 南国呢就由罗伯安做王。所以北国的第一任王是耶罗伯安，对不起，刚才有人说罗伯安，是耶罗伯安。抱歉啊，我忘记，因为太相似了，让我再讲多一遍啊。北国的第一任王是耶罗伯安，南国的第一任王是罗伯安，就是所罗门的儿子。现在我讲清楚了。OK， 那今晚上呢，我们是要讲北国的第十二和第十三任王，那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一些的功课。我们就回到经文，经文告诉我们，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雅斯二十三年，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。好，记得刚才我告诉你，北国的首都是在哪里？撒玛利亚。所以这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，他做王十七年啊。然后继续下去，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总不离开。好，耶罗波安是北国的第一任王，今天我讲的是第十二任王。神说这第十二 任的王呢，他所行的是恶，因此呢很肯定他是一个不好的王。那圣经又说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，好，到底耶罗伯安行了什么呢？使到上帝很生气。在讲到耶罗伯安所犯的罪，我们讲到这位王约哈斯，神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。当我们看列王记上和下，讲到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，犹大是南国，南部的国家叫做犹大。当神讲到这两个国度的王的时候呢，他都会为他们的一生做一个总结。那总结只有两句话，一就是他们行上帝看为恶的事。所以耶哈斯呢就是这样的一位王，他行上帝看为恶的。第二句话，他所行的是上帝看为好的事。在圣经里头，我们看到很少很少的王行上帝所喜悦的。那我要问大家的是，今天将来神如何看我们的一生呢？只有两个结局啊，神看我们所行的在他的眼前是恶的，还是在他的眼前是善的好的。那好还是不好都在于我们今天怎样为神来活。所以向王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，我们一生的决定非常的重要，今天我们踏出的每一步也非常的重要。所谓踏出的每一步，就是你所做的决定。那我们第一步第一个决定，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相信神，我们要接受他为我们的神。一旦我们拒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们不相信他，那我们就不可能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圣经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义人 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，没有一个义人，公义的人，一个也没有。但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看为义的人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。耶稣是我们的公义，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这位救主的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，直到神看我们是一位公义的人。那义这个字大家都会写吗？今天简写是一撇一捺一点，对吗？一撇一捺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记得他的正楷是如何写的吗？我看都不大记得啊，有人在写了，我看到羔羊的羔在上面啊，是一个羔字，然后一个你我的我字，羔羊的羔，然后我在下面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把义字如此的写法呢？我相信很早很早以前有人已经认识了这个真理，耶稣上帝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这位羔羊的义加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成为一个神看为义的人。因此我们有这个字义，公义的义。那我们必须信有神，那信了有上帝之后呢，那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表明这一个信。那我信有神，我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神在这里，他看见。那我要让大家知道，今晚我们在这里聚会，神看到一切，他看到我们的心思一念，没有什么事是隐藏的，神全知道。那既然我们相信神，相信他是全知的神，那我们所做的是否是隐藏的呢？还是我们所做的是讨他喜悦的？今天我们必须决定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行神看为是好的事。那圣经说约阿斯他行了他父亲耶罗伯安所行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打开到列王记下第十二章，再打开到列王记下十二章上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是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要继续读下去，请看第二十八节，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，这里说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托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里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他们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敬拜那牛犊。三十一节，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好，读到这里，所以耶罗伯安指的是北国的第一任王，当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铸造了两只金牛犊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只他按在但，一只按在伯特利。我不知道从这个地图你看到 第四号，有没有看到四号？那就是蛋啊，四号，那也是北国的最北端啊，最北端，因为越过了蛋，就是进入了另一个国家，所以是北国的最北端。你会看到啊，在第四号的旁边有一个红字啊，那是叙利亚。所以过了旦就是进入另一个国家叙利亚，所以是北国的最北端。他放一只金牛犊，然后另一只他放在伯特利，伯特利是地在第三号啊。我这里有一个荧光幕，但是看得不清楚哈，抱歉，所以我要靠近来看。有没有看到第三号？好，第三号就是伯特利，所以伯特利就是北国以色列国的最南端。因为刚才我告诉您，在三号下面有一条线，对吗？过了那一条线呢，就算是南国了。所以耶罗伯安他有这个策略，他把牛犊一只放在北国，放在北部，然后一只放在南部。为什么有这样的策略呢？好，这个我们要明白，因为接着摩西的话吩咐以色列人，他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所以无论你住在以色列国的哪一个地方，每年要三次去耶路撒冷敬拜神。所以他们就要行走好多天的路到耶路撒冷敬拜神。那耶路撒冷呢是第一号，你没有看到一，
应该是一号哈，
对，你没有看到一号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那请问耶路撒冷是属北国还是南国？南国，很明显哈，南国。现在南国是另一个国家，他们有自己的王，就是罗伯安王，有自己的制度，他们的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那北国呢？罗伯安就想到，若我的百姓，北国的民，若每年还要到南国去敬拜神，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他们有一天会去投靠南国的王，也怕他们看一看北国的生活水准跟南国有不同的地方。那在这种情况呢，他们可能会移民到南部去。所以他的策略就是，若我要巩固北国，那我就要禁止北国的人民下到南国去，不让他们下去，给他们没有机会下去。那不要他们下去可以吗？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要进去耶路撒冷敬拜神是必定要做的，无论怎样他们的心里说我一定要下去。所以耶罗伯安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有这样的心理，他就想到，好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在但在伯特利已经建造了丘坛，若你要敬拜神，你到这两个地方去拜啊。你住靠近但的话，你去到但；若你在比较南端的话， 你就到伯特利去。因此以色列人就是北国的人不需要到以色列，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这个是一种政治的策略。但耶罗伯安所做的使到神非常的生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他造了两个偶像， 造了两个偶像，金牛犊两只，一只放在但，一只放在伯特利。那这两只牛犊在神来看是偶像，他引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，难怪神很生气。因此呢，神屡次允许别的国家来侵略以色列国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拜偶像。我们回到第十二任王，就是这位约哈斯王，他也同样鼓励以色列人继续的去拜金牛犊，所以神看他所行的是恶，拜金牛犊。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，我们的生命是引人相信神，还是引人远离神？你说这重要吗？当然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若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引人去敬拜偶像，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看我们的行为呢是恶的。那求主怜悯，愿我们没有一人，就是一位弟兄还是一位姐妹呢引人去拜偶像。好，刚才我说因为国家拜偶像神很生气，因此呢神就允许亚兰国，那亚兰国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在但北方啊，今天这个国家叫做叙利亚，但古时我们中文名字就叫亚兰。所以神允许亚兰国来侵略攻打北国，在约哈斯这掌权的时候呢，国家就败给亚兰国。那在这种情况里头，列王记下十三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种情况呢，这位王就开始祈求神，他向神祷告。第四节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，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。他祷告，那在他在什么时候祷告呢？当国家已经落难的时候他才开始祷告。一向来他都没有想到说我需要向神祈求，我需要依靠神，我是神所立的一国之君，所以我要靠神，我要照着神的律例和典章来治理国家。他没有想到，他继续他父亲所行的，就是教他的百姓去拜偶像。但被敌人攻打的时候呢，他受苦了，他就开始祈求神。那我们要向他学习的第三个功课是，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求靠神？很多基督徒在平时的日子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说我需要依靠神。那我们是否处在这样的情况呢？我不需要神，一切都好，但有一天一些灾难临到的时候，可能是病痛，可能是受伤，或者可能是家里出了一些大问题，那时候我们才来求神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受到患难才能够懂得怎样来依靠神。那我们倒不如每一天都来信靠他，当有患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会来依靠他。现在我们要相信神，不是当你有灾难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王在灾难的时候才来求神。 那神有没有听他的祈求呢？当然有，神为他兴起了一位拯救者，那这位拯救者就是救主的意思。记得古时在打仗的时候呢，若一个国家打败仗，他会求另一个国家来帮助。那另一个国家来帮助的时候呢，他们打胜仗了，那这个第二个国家呢，就是拯救者，可能是一个国家，可能是一个人。所以这个拯救者是一句话，是一种通用的话，就是人来救你，他就是你的拯救者。你打败仗，有人来救你，他那个人就是拯救者。所以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用这个字拯救者。新约圣经的拯救者指的是谁呢？耶稣。耶稣就是我们人，因为堕落在罪里头，在那种罪的情况非常的糟糕，耶稣成了我们的拯救者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能救我们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晚就讲到这里，希望改次有机会再继续讲第二个王。圣经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死后有审判，按这定命，人人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。我们是以怎样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呢？现在我们都是罪人，除非耶稣拯救我们，羔羊成为我们的义者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以罪，有罪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，那结果必定是惩罚。我们也可以选择今天相信耶稣，由他来代替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信靠他的人不用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你可以选择来相信耶稣得永生。那在那一个审判的日子，神不是以罪人来审判我们，而是以羔羊所赎的圣名来审判我们。愿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来相信耶稣，他要救你，现在就要救你，你可以选择。至于我们已经信靠耶稣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荣神益人。相信这句话大家都明白，若我们的生命不是荣耀神，也不能够造就他人，那我们所行的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这经文的记载，让我们从这一个王学习到一些的功课，有需要被提醒的，有需要改进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今晚上那学习最大的功课，就是要敬拜耶和华神你，因为除你以外别无他神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敬拜你，让我们学习天天来信靠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出一路都是神你在看顾。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来交托，求主你来指引我们。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这圣餐，求主你也来预备我们。